我高兴可以有这个神圣的机会去支持教会领袖，我亦都衷心地去欢迎江汉文长老和尤里西斯苏瑞长老去加入我们十二使徒定家组。你们的这个召唤是会造福世界各地的每个人和家庭，我已经等不及要和你们一起去学习和服务。我祈求圣灵会教导和启发我们，帮助我们去学习救主的一项非常重要、人人都应该努力效法的神圣特质。我会先提出几个例子来带出这项基督般的特质，然后会在我的讲道里面去指出这项品格。请仔细去听每一个的例子，当我去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想一下怎样答。第一个例子，在新约里面我们学到一个年轻的财主问耶稣，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救主首先提醒他要遵守诫命，跟着主特别根据这个少年的特定需要的情况向他提出另一个要求。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随我。那少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我们将这个少年的回答和摩尔门经入面所描述的阿苗莱克的故事做个比较。阿苗莱克是一个勤劳又富裕的人，他有很多亲戚和朋友。他说他曾经多次被召唤，但是他不肯听，是一个知道神的事但不想知道的人。阿苗莱克基本上是一个好人，但是又挂着世俗的事，就好像新约里面所描述的少年财主一样。虽然阿苗莱克曾经硬起他的心，但他最终去服从了一位天使的声音，接待先知阿尔玛去到家，并提供身体上的滋养给他。在阿尔玛到访的期间，阿苗莱克的灵性被唤醒，他都被召唤去宣讲福音。跟着他为了神的话舍弃了所有的金子、银子和宝物，也被曾经那是他朋友的那些人以及他的父亲和亲戚所排斥。少年财主和艾苗莱克之间不同的回应，你认为说明了什么呢？第二个例子，在摩尔门经所描述的某个战争的危险期间，尼非军队的总队长摩罗乃和全地的首席法官和统治者派荷兰之间有一些书信的来往。摩罗乃的军队因为得不到政府的充分支援而挨苦，于是摩罗乃写信给派荷兰，在信里面讲了一些谴责的话，投诉他、控诉他和其他领袖漠不关心、怠惰、漠视，甚至说他们是叛徒。派荷兰带有理由对摩罗乃和他所做的不实指控怀恨在心，但他没有。派荷兰怀着爱心回应，提到有些人造反、反对政府，摩罗乃对这些一直都不知情。跟着派荷兰说，看哦，摩罗乃，我告诉你，我并不因你们所受的大苦难而快乐，是的，你们的苦难使我的灵魂忧伤。你在信中责难我，但是没有关系，我并不生气，且因你宽大的心胸而快乐。派荷兰耐心地回答摩罗乃的指控，你认为这又说明了什么呢？第三个例子，在六个月前的总会大会上面，罗信纳尔素会长讲到他响应多马万宣会长的邀请，去研读、沉思和应用摩尔门经入面所包含的真理。他说，我一直试着跟从他的忠告，除了别项以外，我还列表说明了摩尔门经是什么，他证明了、证实了什么、驳斥了什么、应验了什么、厘清了什么、又揭露了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看摩尔门经是一项很有见解又启发人心的活动，我推荐各位都这样做。 亨利亚宁会长亦同样在他的生活入面去强调曼孙会长这项的要求。他说，我每天阅读摩尔门经已经有50多年了，或许我可以合理地认为曼孙会长的话是说给其他人听的，但是像你们很多人一样，我觉得先知的鼓励和应许似乎是在邀请我要加倍努力。我和你们当中很多人所获得的欢喜成果，正如先知所应许的一样。主教会这两位领袖立即和真心响应曼孙会长所做的邀请的时候，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不是想说艾苗莱克派荷兰纳尔逊会长和艾灵会长有这种灵性坚强的回应，只是因为一项基督般的特质。当然是很多互有关联的品格和经验，才令到这四位神的高尚仆人在生活里面表现出这样的灵性成熟程度。但是救主和他的先知都强调有一项重要的品质，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更加充分去了解，并且努力地去融入生活里面。请留意主在下列的经文如何去描述自己的这项特质。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模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救主在所有可以选择的品格和美德当中，选择了强调温顺去教导我们。在129年先知约瑟斯密获得的一项启示当中，可以明显见到类似的模式。主宣告向我学习，听我的话，行走在我灵的温顺中，你必在我里面得到平安。温顺是救赎主清楚展现的一项品格。温顺的特点是在于响应正义的事，愿意顺从，以及可以坚定地去自我约束。这项特质可以帮助我们更彻底地了解艾苗莱克派荷兰纳尔逊会长和艾灵会长他们所做的反应。例如纳尔逊会长和艾灵会长，他们正确地去迅速回应曼孙会长给他们的鼓励，去读和研究摩尔门经。他们两个都是众所瞩目的重要教会职位上面服务，并且已经研读经文几十年，但是他们所做的回应并没有显出任何的犹豫和自大。阿苗莱克愿意顺从神的旨意，接受召唤去宣讲福音，远离舒适的环境和熟悉的人际关系。派荷兰获赐洞察力和坚强的自制力，能够采取主动而不是被动回应。他向摩罗乃解释国家因为一次反抗政府的造反而产生的挑战。在现代，温顺这项基督般的特质往往会受到误解。温顺是坚强而不是软弱，是积极而不是被动，是勇敢而不是胆怯，是克制而不是放纵，是谦虚而不是自夸，是温和而不是鲁莽。温顺的人不容易被激怒、自负或者傲慢，并且很乐意地去赞赏其他人的成就。虽然谦卑通常表示依赖神，时时刻需要他的指导和支持，但是温顺的一个特征就是在于灵性上特别虚心受教，不单止向圣灵学习，也都向那些似乎在能力、经验或者教育方面不足、没有担任重要职位，或者可能看来贡献不多的人去学习。记起阿兰王的元帅乃曼，他是怎样克服他的骄傲，温顺地接受一众仆人的劝告，去服从先知以利沙在约旦河入面沐浴7次。温顺是一项重要的保护。 可以防止因为身高高位、要职、权力、财富以及人的恭维奉承而变得骄傲盲目。培养温顺这项品格是要透过自己的希望正义地运用道德选择权，以及努力一直保有罪的赦免。温顺亦是我们可以适当寻求的一项属灵恩赐，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获得这项祝福的目的是为了给神的儿女获得更多的益处，去为他们服务。只要我们归向救主并跟随他，就会渐渐地增强能力，就能够变得更加似他。圣灵会增添我们的能力，让我们懂得去自制，并且有稳定冷静的态度。因此身为主的门徒，温顺要成为我们的特质，而不是单单是我们要做的事。摩西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而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的知识和能力原本可以令他变得骄傲，但是摩西受祝福获得温顺这项品格和属灵恩赐，令他的生命减少了傲慢，亦都令他又成为神有力的工具，协助达成他的神的目的。在救主自己的生平当中，我们可以找到温顺的最高和最崇高和最有意义的榜样。伟大的救赎主降至万物之下，受苦流血而死，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温顺地洗净他门徒沾满尘土的脚。这样的温顺是主在为人服务和担任领袖时的一项显著特点。耶稣在帕西马利园遭受剧烈痛苦的时候，树立了响应正义和愿意服从的最好的榜样。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祈祷，免得入了迷惑。他跪下祈祷，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在这个关乎永恒而且极为痛苦的经验里面，救主的温顺向我们每个人说明了知道神的智慧高过我们个人的智慧的重要性。主一直如一的顺从和坚定的自制，令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莫大的鼓舞和启发。当带着武器的圣殿守卫和罗马士兵抵达客西马利园去捉耶稣和拘捕他的时候，彼得拔出他的刀，将大祭司仆人的右耳斩了下来，然后救主摸住那个仆人的耳仔医好了他。大家留意，他伸出手祝福这个要捉他的所有人，人的所有神圣力量，你同样可以用来防止他被人捉住和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大家想想，夫子是怎样在比拉多面前被指控和定罪呢，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是被出卖的期间曾经讲过，你想我不能求父，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但是好矛盾的是，这位活人和死人的永恒法官偏偏在一位临时任命的官员面前受审，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由救主有涵养的回应，坚定的自我约束，以及不愿意为个人着想而运用他无限大能，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的温顺。摩尔门指出，温顺是发展所有灵性能力和恩赐的基础。所以人若有信心，就必定有希望，因为没有信心就不会有任何希望。看哦，我要再次告诉你们，人除非心里温顺谦卑，否则不可能有信心和希望。若不这样，他的信心和希望都是枉然，因为除了心里温顺谦卑的人外，没有人能在神面前蒙接纳。人若心里温顺谦卑， 并藉着圣灵的力量承认基督耶稣是基督，就必定有仁爱。因为他若没有仁爱，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他必定需要有仁爱。救主宣告温顺的人有福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顺是神性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特质。由于救主的赎罪，我们可以藉此在生命中生活中同样得到和培养这项特质。我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应许只要我们行走在祂在灵的温顺中，祂会指引保护和巩固我们。我确信这些真理和应许，并为此作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